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荣耀的主，你是至高至圣的主，唯有在你那里才有一切的圆满。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在一切事上独占首位。主耶稣，是你在爱中赐给我自由的选择，选择是否把我的心献给你，好使你在我的心中单单独独的站着守卫，这才是理所当然该有的献祭。主耶稣，我愿意你在我的心中独占首位，我把我的心向你高高举起。是的，主耶稣，这是你在爱中赐给我一颗会爱的心，是你拿走了我铁石的心，给了我一颗血肉的心，一颗能够承受你爱的心，一颗能够以爱还爱，爱你于万有之上，爱尽人如爱自己的心。主耶稣，你不但赐给我一颗新的心，你也赐给我一个新的灵，让我在你的爱内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旧的都要成为过去。你要使我们看见你已更新了一切。主耶稣，在你内你就要更新一切，我把我的心献给你，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我愿意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爱你于万有之上，爱尽人如爱我自己一样。我渴慕用我全部的心来认识你，认识你的良善，认识你的光荣，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这温柔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承受你的爱，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爱尽人如爱我自己一样。主耶稣，你就是爱，求你悦纳我的心，成为你荣耀的住所，愿你的宝座安置在我的心中，好使我向你只说是。是的，主耶稣，我愿一生一世向你只说是。你不是一个似而又非的天主，在你内只有一个是。当我向你说是时，你的是要成为我的是，使我更爱你，更像你，更认识你，更荣耀你至高至圣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人书13:15，我们应借着耶稣时常给天主奉献赠送的祭献。奉献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才可以给出去。奉献是要把好的奉献给我们所爱的，就是我们所尊敬的天主，他是至高者、至圣者，他什么都不缺， 但是我们爱他，我愿意把好的给他。什么是好的？就是从他而来的才是最好的。我愿意时常给天主奉献赞颂的祭献。赞颂就是你看到了天主他为神的特质，这一份特质你看到了，你领受了，你就把这一份特质赞美他。你是慈爱的主，因为你看见他的慈爱。你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看见了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你看到了他为神的那一份荣耀，那一份丰盛，你就可以在那里赞颂他。就是经由赞颂，你所看见的变成你所认识的。主耶稣，你是阿法，你是欧米伽，你是起始，你是终结，我看见了，我赞颂你是阿法，赞颂你是欧米伽，我赞颂你，你是真理，我赞颂你，你的真理，天地会过去，真理是永恒的，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我赞颂你，你是道路，我赞颂你，你给我一条高超的生命的道路，让我走上这道路，有你的生命，你是我的生命，我赞颂你。这一份赞颂是悦纳天主的，这一份赞颂也是祭献，就是你是良善宽仁的主，我赞颂你。你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天主，我赞颂你，因为你赦免了我的罪，你洗净了我的唇舌不洁。所以这一个祭献，赞颂的祭献是赞美他，也是一个祭献。祭献的意思就是把他该有的给他，就是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我把从你手中领受到的好，带着感恩的心再献给你。这是编年记上最后一章大卫他所说的，我的百姓算什么，我算什么，我们怎么有能力如此心甘情愿的奉献。奉献必须是心甘情愿的，不能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是不是馨香的祭献，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们怎么能够心甘情愿的奉献这么多呢？其实一切由你而来，我们只不过把从你手中所领受的再奉献给你。在我们的手中它会过去，交在主的手中就永远不会过去。他给我们的食粮，五个饼两条鱼，吃不了多久就没了，但是献给他，在他的手中，他向天举起祝谢了，拨开分给众人吃，男人就有五千人，女人也可能五千人，一家两口两个小孩，那么又有一万人，两万人吃都吃得饱足，剩下的碎屑还有十二筐。我们要认识他是谁，他什么都能做，但是他喜欢用我们献给他的鱼跟饼来做他喜欢做的事。我们的天主是喜欢给的天主，他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一个愿意给的，不断的给的，就能够得到，他就得到了他的众子女。因着第一个义人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义，成为天主的子女。当我们像天主一样，就是一个可以给的，可以给的。 是乐善好施，喜欢把我有的给了一些有需要的。而这一个给祭献，祭献也有一个意思，是我少了他多得了，我给了他就是他的了，我把我有的给了他就是他的，也是献上我们嘴唇的佳果，我们的唇舌要把佳果献给他。这一个唇舌的佳果，颂扬他圣名的奉献，是讨他欢心的。第十六节，至于慈善和施舍也不可忘记。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献给了他，他就会在那里做圣化的工作，洁净的工作，我们的心就被他圣化洁净，交给他，他就在那里做主为王。当我们会听他的话时，其实也有一个状况，如果我把我的心献给了主耶稣，主耶稣喜欢我献给他的心，他在那里居住，他在那里整理我的心，那么你可以用这个心去爱慕罪恶吗？爱了一些世界让我们上亡的这些诱惑的东西吗？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管，但是献给主的心主会管，再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就会更新，日益更新，使得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他的事，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事。至于慈善和施舍，那是他所喜欢的，他会在我们的心中带着我们活慈善的生命，极其慈悲良善宽仁向他的生命。他喜欢给，我们也喜欢施舍，而且我们的天主他看着我们的需要，他不会忘记，他愿意我们对一些有需要的可怜的人也不忘记，因为这样的祭献是天主所喜悦的。我们是为主已经把自己的心献给了他，他就整理我们的心，成为他圣洁高贵的器皿，是带着他的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这一个慈爱和施舍正是他的心，他的胸怀。你们应当信服并听从你们的领袖，因为他为了你们的灵魂常醒悟不昧，好像要带你们交账的人。这里就提到了做权柄的，像牧者照顾主的羊，甚至愿意向主耶稣为主的羊而舍弃自己的性命，带着他们。这一个比较野的也要爱他，帮助他，把他带回来。这一个不想走的赖皮的趴在你身上的，你真的爱他，爱他给他鼓励。你们要使他们喜乐，尽此职分，这是在主的家中。当你会顺服时，主就会把你提升做权柄。在主的家中的权柄都是因为顺服被更大的权柄所提升的，因为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权柄，至高的权柄？有人用各种方式巧取、欺骗、夺取、强夺，那都是撒旦的灵，就是用悖逆的方式、控制的方式、欺骗的方式，要得到那至高的权柄。 那是悖逆的灵，控制的灵。主耶稣基督，基督的灵是顺服的灵，是权柄。我们的主耶稣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阿爸天父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万有，致使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这是腓立伯书第二章第三章那里所说的。也就是说，耶稣是听命顺服到达一个地步，舍弃自己的性命。一息尚存，就是要继续的顺服，把全部的生命都用来顺服听命至死。他就被举扬，阿爸父就举扬主耶稣是至高的权柄。因为他有权柄，他不需要控制人。你要用控制的方式，威胁的方式，就表示说你其实没有权柄，才会这样。撒旦其实没有权柄，那么他就用窃取的、欺骗的，要人家承认他的控制权。但是这是控制的灵，不是权柄。是权柄就不需要控制。我确实是我女儿的权柄，我不控制他们。他讲的是天主的话，我也要顺服，我不可以使得他认罪悔改，绝对对，我顺服，他也顺服，不到一天他就真的顺服了。因为天主会讲话，在我们的心中讲话，让我们学习顺服。撒旦在权柄底下应当是顺服的，他却悖逆。所以悖逆跟控制是撒旦的灵，顺服才会有真的权柄，是基督的灵，羔羊的灵。当你越顺服，天主就越举扬你在权柄的位置上。你顺服天主，天主就会让天主交给你，你做权柄管辖的，听你的。天主原来造的世界是要全受造物都听亚当的，亚当要听天主的。那么亚当不听天主的，其他的受造物就不听亚当的，就乱了，罪恶就来了，混乱就来了。所以做权柄的不要控制人，不要用人的手法去做什么，而是忠心的顺服自己的权柄。天主他会带着我们成就他要成就的。当你会顺服，时候到了，他就把你提起做他权柄的代表。如果做权柄的有哀怨，为你们绝无好处。这是他要我们在他的家中，他家中的次序就是建立在权柄跟顺服上。其实所有的次序，宇宙的次序、天国的次序，都是建立在权柄跟顺服上，这是来自天主的。十八节，请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良心。我们都有纯正的良心，愿意在一切事上举止完善。也就是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六章他所说的，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因为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为此你们应当是成全的。我们应当是成全的，他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是成全的生命，要在基督内学习着基督的样式，成熟成长，至于完善完全。我还恳切地劝勉你们格外的祈祷，又提到了祈祷在我们成长的生命中是必须的。有一个神父他喜欢讲一句话，你若不祈祷你就不要吃饭，也是必须的。你要不要吃饭？要，那么你就是要祈祷。他说你吃饭没？吃了， 那你要祈祷，祈祷没？没有，去祈祷，不然不要吃下一餐。祈祷是必须的，是必要的，而且天主喜欢我们的祈祷是不间断的，就是不间断的跟他往来。祈祷是听他的话，也是向他讲话，也是一直主角想着他的话。我们是主的羊，主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这羊跟着主就不断地吃碧绿草场上的那一个上好的食粮。主就让我们吃他的话，吃他的天降的神粮。羊会反刍的，任何的时间他就可以把吃下去的食物再来咀嚼。就是圣咏第一篇，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人才是有福的，他们要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羊指的是属于主的生命，牛指的是侍奉主的生命。牛在打场不能拢住他的嘴，难道天主是在讲牛，还是讲侍奉主的仆人？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牛也是会反刍，任何的时间都是在那里咀嚼，在那里吃，在那里吃，也就是不断的跟主的话结合在一起。祈祷也是让主的话跟我的生命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二十节，赐平安的天主曾由死者中领出了那位因永远盟约的血做群羊伟大私牧的我们的主耶稣，愿他成全你们行各种善功。他为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善功，召叫我们在善功中度日，那是二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的。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受造，为的是行天主为我们准备的各种善功，成行他的旨意。愿天主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事。他喜欢我们进入他的光荣，直到永永远远。他爱我们，他来寻觅我们，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再翻回以赛亚先知书的五十八章，以赛亚先知书的五十八章，我们上午从第一节已经读到了第九节的中间。如果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你若哀求，他必答说我在这里，就是他听你的祈祷，他回答你。你若不听他的话，为什么要他听你的话呢？你若听他的话，他也会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若听他的话，我们就不愿意求他让他为难的事，而是讨他欢心的事。下一节，你若由你们中间消除欺压，他就是不愿意他的子女们受到了压制捆绑，更不好你是一个压制别人的那一个压制人的人。你不要去压制人，反而要使受压制的从各种捆绑中完完全全的得到释放，要除灭消除欺压，不要去压迫别人，却要去帮助别人。不要因为他贫穷你给他食物吃就压迫他，而是在爱中帮助他。要消除欺压，指手画脚的行为，不要指指点点的批评指责， 也不要有虚伪的言谈。你讲的不要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人前说一套，人后说一套，这都是天主所憎恶的。这一个消除欺压，消除指手画脚，消除这虚伪的言谈是重要的。因为若是行这些事，就是常常让别人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去遵行天主的真道。在法利赛人的教训下，那些人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法利赛人自己不做的都交给人做，自己的手指都不愿意动，却让人做很多不是天主要我们做的，是人指指点点做的，不是出于天主的，也就不结属神的果子，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劳苦和负重担。他不要他的家中都做这一类的，就是不是出于他的，只是劳苦和负重担的，是虚伪的，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理，他给我们的圣神是真理之神，为此到主前不要虚伪。主耶稣，我确实软弱，我很无助，他都知道。真实的面对他，讲你真实的生命的状况，但是要认识他，我虽软弱，我虽没有办法，你有办法，你来就有办法，求你来，来帮助我，让我有你的智慧，有你得救的智慧。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判断人，指手画脚就是在判断这里那里，你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主不是说你应该用比较好的判断去判断，又是我体会基督徒喜欢说我的尺比较准，我用我的尺来判断，不，你的尺不准，我的才准，我的判断比你准，比你好，所以他们只是在求一个比较好的判断。可是主不是说好的判断或不好的判断，他是说不要判断人，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你如果要判断人，你就会受判断。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也要受什么样的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你们对人有怜悯，也就是赦免别人的对你的亏欠。怜悯的意思，他该得到的惩罚被免除了，我们该得到的惩罚天主免除了，他对我们有怜悯。那么他对我们有怜悯，他喜欢我们也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征服八端说，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怜悯。我们用什么样的尺度来怜悯别人，我们就受同样的尺度得到怜悯。我们用什么尺度严厉地对待别人，审判别人，指手画脚，我们也被指责受审断。让我们翻到雅各伯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时也没有怜悯。你对人没有怜悯，主对你的审判也没有怜悯。如果你对人有怜悯，主在审判时也对你有怜悯，怜悯必得胜审判。就是我们要以怜悯的态度生命来对待其他的人。没错，他确实对你不起，难道天主怜悯你，你不怜悯他吗？天主宽恕了我们的罪，怜悯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宽恕别人？你不怜悯，就在审判底下。我们再翻回马窦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你会挑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指手画脚，批评攻击，指出他的错误，但是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也就是看不见，眼瞎了，看得别人都不如自己，又骄傲又自大又黑暗。或者你怎能对你的弟兄说，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而你眼中却有一根大梁？假善人啊，这是虚伪的言谈，这是假的。先从你的眼中取出大梁，然后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如果你真的消除这些不义，这些审判，指手画脚，你有怜悯的心，你看得清楚，但是你不会挑剔，把别人好像极为不怜悯的审判他。乐不是天主要我们做的事，因为审判在于天主，不在于你我。不管别人做了什么，我们都要对他以善胜恶，而且要把善行好像那一个温暖的火，炭火倒在他的头上，好使得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他的生命被改变。主喜欢我们活在主的光中，把光明看见，准备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更像他。主他真的爱我们，洁净我们，那么他洁净的器皿他会用，他会用我们。我们自己是被怜悯的，有什么不能怜悯别人呢？我们自己被恩待的，我不配得到的好，主却给了我各式各样的好，那有什么对别人嫉妒？天主把好的给他，或者天主要我把好的给他。我的赚钱也不容易啊，对，没说你赚钱是容易的，但是天主喜欢我们把钱花在照顾这一些可怜的贫穷人的身上。有一位姐妹，她的婚姻嫁的老公有带给她极大的痛苦，两个都不是基督徒，老公就是有钱，但是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有很多很多的性伴侣，回到家中因为喝醉了就打压她，她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活在这一个痛苦的婚姻中。直到有一天别人带她去教会，她认识了主，她开始有了盼望。在哥罗森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当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主，耶稣住到我里面，我的灵重生了，我的心被他改变了，他住在我里面，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但是这老公还是一样的花天酒地，他的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不同的就是他可以祈祷，他就流泪祈祷，求主拯救他，也赐给他老公能够认识耶稣。所以每当他被不好的对待时，以前他们会吵会打，现在他把他交给主， 他是离开现场就到厕所里去，在那里祈祷，他在那里哭诉，在那里祈祷，而且他知道必须宽恕，凡是主让他学习的他都付诸实行。你们要宽恕自己的弟兄70次，你们若不宽恕别人，天主也不宽恕我们。所以他宽恕，在希伯来书8章、9章，天主宽恕我们，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他宽恕了，他也不再纪念了。他要我们宽恕别人，也不要再记着。我宽恕你哦，但是你要写悔过书，要把它背下来，贴到这里。常常我们就在那边看，你曾经怎样，你这，那不是天主的宽恕。他宽恕我们，就不再纪念。这个姐妹，她在厕所里宽恕，她出来的时候，还是一样会为老公该泡茶的时候泡个茶，老公回来拿个拖鞋给她，她觉得我是在为主做。她的老公觉得有点奇怪，她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而这个不一样，她的老公就把她当作是你愿意的，就继续的压迫她，继续的把她的好当作予取予求的，反正你会宽恕我，她也知道，那么我就继续犯罪。可是天主没有说别人怎么样你可以不宽恕，就是你被得罪了就必须宽恕，这是天主的话，我也这样实行。没有受伤就没有宽恕的必要，那么有了受伤立刻就宽恕。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宽恕我们，并不是我们悔改，我们还定死他，还在罪恶中，他就为我们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斯德旺被杀害时，他也求主耶稣不要跟他们算这笔血账，那时扫路也在场，是有份的。扫路那时还没悔改，就宽恕，愿意宽恕。就这样，每天以泪洗面。可是主没有要他离开这个家，他很想离开。也就是说，我把我的心献给了主，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了主。是主做主掌权，我要怎样，难道不是吗？既然他做主，他真的是主，他怎么做我就怎么愿意。这就是真正的禁食祈祷斋戒，让我们跟主结合在一起，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是主。有一天，老公在外面被别的女孩甩了，喝醉酒回到家，看到老婆就出气，就打她骂她，老婆跟以往一样就离开现场到厕所里去。以前老公就到此为止，那一天她还没打够，还没骂够，她说我要追进去查个究竟，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当他追进去时，他的老婆是跪在马桶盖的前面，趴在那里哭泣。天主的荣耀充满在那一个小小的浴室。老公冲到那里，他开始哭泣，跪下来，我是个罪人，主你竟这样怜悯我，就在那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主。这是一个很强很强的光。太太没有讲什么话，主讲了。我们再翻回以赛亚先知书，你若把指手画脚的行为、虚伪的言谈通通去除，第10节，你若把你的食粮施舍给饥饿的人，满足贫穷者的心灵，这也包括他们没有主的食物， 他们属灵的生命是饥饿的，他们是有缺陷的。这一个饥饿只有主可以满全，他们却在外面找不洁的性伴侣，却更是空虚，更是贫穷，更是没有办法满足。要把你的食粮给饥饿的人，包括属灵也包括属世，这一个不把食粮给别人是得罪主的。我们翻到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六章，那里讲到了选民以色列人，他们堕落了，做了很多天主责备他们应该要悔改的事。我们可以从四十八节，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无主上主的断语，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女儿都没有行过像你和你的女儿们所行的事，他们的败坏比索多玛还要败坏。那么索多玛的败坏在哪里呢？你的妹妹索多玛的罪恶是她和她的女儿们在索多玛的那些生活在那个城市里的人，他们生活奢华，饮食丰富，安享太平，却没有伸手扶助遭难和贫穷的人。他们妄自尊大，在我的面前行了丑恶的事，我一看见就把他们予以消除。这一个生活奢华，饮食富足，是得到天主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是他们却不帮助遭难和贫穷的人，这是在上主天主的眼中视为可憎恶的事。你对贫穷的你压榨他，你讹诈他，你加给他更多的难处，这在天主的眼中是他憎恶的，是他要除掉的，但是却是索多玛生活的常态。而这一个堕落的索多玛是被火给焚毁，在审判中除掉了，但是索多玛的灵还在以色列子民中，也在今天的教会里有这样的状况。这是天主要我们悔改的，而这一个败坏是天主憎恶的。让我们再翻回以赛亚先知书第五十八章，我们再读一次，第九节，你若由你们中间消除欺压指手画脚的行为和虚伪的言谈，你若把你的食粮施舍给饥饿的人，满足贫穷者的心灵，那么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当你持续的这样生活，就是他所悦纳的斋戒祈祷，这是他所悦纳的生命当有的，也就是在真理和心神中热切的祈祷，跟他往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且爱这一些弱势的人。那么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这光明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别人看不见？因为里面的光被我们外面的旧人这个幔子遮蔽了。有的时候里面的光带着我们当做的事，外面的旧人就做相反的事，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你怜悯他吧，这个人是不该受怜悯的，你只是让他继续的坏，你怎么知道他会继续的坏？你就审判他，不该受怜悯。你对他有一点好吧，他不堪当，他不该。你做这件事是我喜欢的，但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你不要再跟他争吵了，我吵不过， 我现在写电子信，写了好几天，还觉得用词不够辛辣。后来越来越多的愤怒，那愤怒的火燃烧生命的轮子，真的在愤怒中写完了这一个攻击别人的黑函。圣神好爱哦，在你要送出这黑函的时候，我的孩子，停手吧，不要寄出去。主，等我寄出去后，我再来祈祷跟你交涉。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已经写了三天三夜了，不能够停，送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持续的跟天主的爱有了很大的距离。我们的生命不像他，这本性的私欲确实是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其实那一个可怜的太太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反抗的，可以找律师的，可是她到主前，主怎么讲宽恕？她好宽恕，怎么第二次还讲宽恕？那好宽恕，那第三次呢？还是宽恕？最后他不问主了，他知道就是必须宽恕。而这每一次就是外面的人在消退破碎，里面的光就越来越大，这里面的光会出来，是我们得光荣的希望。因为这个黑暗的世界最害怕的不是你不是我，是害怕真光，主的光，你里面的光是主的光。那么主的光跟我们结合在一起，就是普照世人的光。主说我是世界的光，他是普照世人的光。在若望福音一开始，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它，从来没有黑暗胜过光明的事。在物理上是这样，在科学上是这样，在真理上也是这样，物质的世界里是这样，属灵的世界里还是这样，没有黑暗胜过光明的。其实黑暗就是没有光，光一来了再也不是黑暗。主就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会照亮你，会照亮我，照亮我们众人。他是世界的光。马窦福音第五章也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是要被看见的。同样，你们的善行也要在人前照耀，好使人看到你们的善行，看到了天主，把光荣归给天主。我们是世界的光，每个基督徒光都在里面，带领你进入更大的光明中，得光荣的希望。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幽暗将如正午。这一个光明亮透了，像是中午正午最大的光亮。上主必要时常的引领你，在他的光中生活行走，成为一个成全的人。创世纪十七章，上主天主对亚巴郎说，你应当在我前生活行走，做个成全的人。我们只有在他的面前生活行走，行动生活生根修建，我们就建立在这磐石上，真光真理上，我们就会像主耶稣。他是成全的，他给我们的生命也是成全的。这世界需要光，没有光，所有的生命都不能活，
没有天主的真光，我们没有盼望。有了光，我们开始有希望，我们开始活过来。这一个光明若没有了，那是多么多么可怕的黑暗。主在末世录他启示给中途圣若望七个教会，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每个教会都是金灯台。金灯台就是要在人前照耀，反射天主的光，是世界的光。当你活在光中，你的话是有影响力的，你的生命是有震撼力的。那一个在厕所祈祷的软弱的姐妹，主的光充满在那里，她的先生就趴下来了，她的先生也向她认罪悔改，请求她的宽恕，她宽恕了。她的先生问她：我该做什么？接受耶稣做主吧，我带着你信主耶稣。为什么他的先生这样的一个黑暗之子，他居然在光中趴下来，愿意太太带着他祈祷？我们必须在主的光中随时准备好帮助别人，当别人需要接受主的时候带着他祈祷。这一个连幽暗都是最大的光亮，就在乎我们的主耶稣从里面出来有多少。玉瓶若不打破，香膏就不能出来。一粒麦子的麦壳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只有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外面的人必须要被破碎，里面的生命就会出去。你们若愿意背着十字架弃绝你天然的生命，就会获得真生命。这该死的生命就让它死吧，就有主复活的生命。愿意保守自己的生命，不愿意为主交出去，这一个把持自己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就会丧失生命。我们的主住在每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里，是一样的丰盛、一样的圆满、一样的美好。但是你外面的人顺服多少，里面的生命出来多少，却是不同的基督徒、不同生命的尺度。主要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这里面的光会像黎明的光，越行越有，越行越有，直到中午。让我们翻到圣咏三十七篇第三节：你该信赖上主，自立善行，要在善工中度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这一个善行就是不指手画脚，不批评审判别人，不讲一些攻击别人的话，而说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主给我的话我把它说出来。要自立善行是要付代价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照顾穷人，爱主，领受主的召叫，你必安居乐土，享受康宁。他要给我们他的产业，这乐土是天国永远的福乐，让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是享受康宁的，是健康的，是喜乐的，是与众人一同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你 你只管在主内喜欢。我们要在主内喜欢，不要在主的外面去喜欢世界主不喜欢的罪恶，他必满全你心的意愿。我们的心被他圣化，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随心所欲都讨天主的欢心。因为他所喜欢的，我们已经昼夜默思，变成我们所喜欢的，是他把他的喜欢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喜欢。那么这一个喜欢，我们尽管在他内安心等待，他必满全你的心愿。有时在这一个人看起来完全绝望，没有盼望的婚姻，没有盼望的工作，没有盼望的教会，没有盼望的家，可是主的话给我们安慰，可以在那里坚忍的等待，坚忍的祈祷。主要满全我们，他给我们心中的他的盼望。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把我们的行径委托于他，寄望于他，他必使之成就。天与地有多么高，他的行径高过我们的行径，就有多么差距的高。是我要以他的行径为我的道路，他要成就他对我们的呼召。我想到好多好多年前，1992年，我有一个心中很大的渴望，后来我也忘了，就是在一个主的筵席里，主的先知 Steve Evans 他传讲主的话时，我坐在底下，那天带了两条手帕，不知为什么带两条，主知道，两条都枯湿了，我这样子一挤，就是像水龙头的水一样，那么多的眼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天主话语的侍奉，他的话是这样的强有力，我不曾知道，很震撼。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我居然跟主说，主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有一次站在台上，我只要求一次，也讲你的话感动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是他给的，他给我们看到他的作为，就是让我们知道有好的。有很多人，我不知道信仰这么好，对，你不知道，但他真的很好，你现在知道了，好好活，让很多人也知道。好多好多年过去了，真的他给我很多的机会。有一次在侍奉中，主跟我说，你喜欢我带你去很多的地方传讲我的话，我说喜欢，非常喜欢，很感恩。主说，你向我求一次，我给你很多次，我才想起。甚至我第一次1997年第一次一个人到外地，从圣何西到柳泽西，那一次我一个人带3天的聚会，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星期六整天，星期天整天，我真不知我可以讲那么多，可是一站到台上，那个话就滔滔不绝的，就一直在供应，我就一直讲一直讲。有一个姐妹，她充满圣神，她见证，她哭着讲，哭着大声哭着，之后她的先生哭着讲，然后这姐妹私下跟我讲，我跟我的先生结婚到今天几十年了，我不曾看过他流过一滴眼泪。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弟兄，我就觉得他真的称呼铁汉，有泪不轻弹。他说，我的爸爸说，男生不要哭，从小就不准哭，不要哭，他就变成不会哭的，能够做很多的事，很寒忍，但是没有那一个会哭的生命。他说，我不曾看到我的先生哭过。我说，我认识你的先生才2-3天，我看他哭了2-3次， 这是谁做的？不是我，主耶稣做的。我想要使人哭，人不一定会哭，但是主他要做的就不只是外在的哭跟不哭，而是生命碰到主有了盼望，得光荣的希望。我们的主要满全我们的心愿，他真的会满全我们的心愿。当我们今天读到他愿意我们如何度圣善的生活，你知道了特别两个重点，就是祈祷跟行善照顾穷人。当你知道了你愿意，他会满全你的心愿，使你成为一个光明之子，连你的幽暗的时候都是极大的光明，不会常常在幽暗中沮丧中脸就写着黑暗沮丧低下来，连你在最磨难的时候你的脸都是亮丽的有能力的，连在迫害中你还是有一个亮丽的生命，连你的幽暗都比日中还要亮。它必使你的义德如光出现，必使你的仁义如日中天。他要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你应该在上主面前安心依靠，要在他的面前安心的依靠，不要因万事顺当的人而烦恼，不要因图谋不轨的人而暴躁。你应控制愤恨，消除怒火，不要指手画脚，不要批评人，不要吵架，不要指责别人，不要审断别人，不要动怒，免得再犯罪过。不要轻易动怒，我们的主动怒是叫做义怒，他看到人把圣殿变成了贼窝，他就动了义怒，把做贼窝的那一些买卖的犯罪的通通赶出去，就洁净了他的圣殿。我们的主对我们也动了这个他的义怒，我们心中的垃圾就会被赶逐出去。他洁净了的圣殿，他就在那里教训他的子民，就在那里治愈行奇迹，他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人的愤怒并不成全天主的公义，他要我们不要含怒在太阳西下，免得给仇敌留有余地。纵使会有怒，不要含着怒，太阳西下了还含着怒，就给魔鬼许可权进来扭曲伤害你。你要宽恕，不要含着怒让他继续的在那里发酵，因为作恶犯罪的人必被铲除，唯有仰望上主的人继承乐土。他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救恩，需要他的拯救。十七节，因为恶人的手臂将被折断，义人却有上主作为资源，他会保佑保守他的义人。上主眷顾善人的岁月，他们的产业永远常在。上主使得他的义人安居乐土，享受堪宁。他眷顾善人的岁月，当我们愿意行善，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在善功中度日，他就眷顾照顾我们。在患难之时他们不蒙羞，在饥馑之时他们必得饱裕。在饥饿，大家都在饥饿大饥荒时，他会使你得饱裕。在创世纪那里记载着全世界都有大饥荒，但是天主兴起了若瑟，就在那时造就了很多的人，在歌声地是口粮丰盛的。 就是在他眷顾周详的爱里，他是我们的供应。若是敬畏主，他听到法兰的梦，他解梦，他就知道有七个荒莲，在七个很好的莲之后，他知道了，他有智慧，在七个丰收莲好好的经营，趁着主给你很多的丰盛的恩典，用来经营，准备好照顾可怜的人，主一定会照顾你，在饥馑之时让你得宝玉。我们时候不多了，在这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主感动我要把这重要的讯息告诉敬畏他的人，我们就是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照顾贫穷的人。你有多少能力就照顾多少能力，活一个。以亚先知书58章那里讲的天主要我们活的生命，也是马窦福音22章主耶稣说的那两个最重要的诫命，爱天主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是完全一样的。也是新约的科乃列，他活的，他如何承受了这么大的祝福，整个外邦人第一次充满圣神就是他的家。那么整个外邦人得到救恩，就是宗徒们看到了这一个真实，他们归光荣给天主。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把各式各样的压榨、绳索、捆绑通通拆除的。那么他也会把各式各样的捆绑、锁链从你的家中，从你的生命里，从你在的环境中，从你的教会里通通要扫除。我们继续看23节，上主稳定善人的脚步，他稳定这一些尊主为大敬畏他的人，稳定我们的脚步。上主欣赏义人的道路，他欣赏我们的道路，他扶持我们，他纵或失足也不致颠仆，因为上主扶着他的手，他会带着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我做过幼童，现今已经年老，从未见过正义的人被弃掉，没有正义的人会被舍弃掉，也未见过他的后裔是行乞讨的。他爱我们，他帮助我们。第29节，义人将承受乐土，必在乐里永远居住。义人的口倾吐智慧，他的舌头讲论公义，天主的法律在他的心田，他的脚步必坚定不移不偏。34节，你当仰望上主，遵行他的道路，他必举扬你，使你承受乐土。他要使得我们走在这一个正义光明的坦途，从黎明直到正午。在你最暗的时刻，却是像正午的太阳一样这样的亮丽。因为唯有借着天主的光明，才可以把光明看见，他的光显示出来，我们会看见真理，把光明看见，认识真理。他喜欢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他要兴起他光明的使者军旅。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60章第2节，看哪，黑暗笼罩着大地，阴霾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大地充满了黑暗，在黑暗中就是他要显示他最大的荣耀的那一个前奏，就是在黑暗中 人没有光，就迫切地知道我们需要光，开始会回心转意。他震动了天，震动了地，很多无助的人开始要回心转意，寻求他的面，得到他的救恩。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霾遮蔽着万民，正是现今的这个时刻。他再一次震动了天，震动了地，震动了列国万邦，震动了众人。但也正是这时刻，他要兴起他的义人，却照耀着他的义人。第一节，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他要重修他的教会，他的圣殿。上主从西庸山祝福耶路撒冷，从现今直到永远，他要亲自祝福属于他的人，他要他的教会兴起，就是以赛亚先知书58章的那一群人，那愚民，那圣徒，就是我们愿意听他的话回应的人。起来炫耀吧，不是在害怕中躲避，而是在他的恩典中站起来荣耀他的名。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的身上，这普照世人的真光已经来到，在照着你，照着我。我们需要承受这一份他赐给我们的光跟启示，就是要回应他，如何行他眼中喜爱的斋戒，而不只是在外在还在经营，还在流人的血债，还在那边剥夺别人，还在那边争吵，吵杂声到了天上，还在那边很无知糊涂固执地说，上主看不见我们的斋戒，上主听不见我们的祈求。不，他知道，他看见，是我们看见了他指给我们光明的道路了吗？我们听见他在爱中向我们热切的爱的呼召吗？如果你愿意回应这一份呼召，你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求天主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你的光已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见到了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我们要回应你爱的呼召。主耶稣，是你拣选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是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是你愿意我们把整个的心献给你，为了成行的旨意，行你的善功。主耶稣，我愿意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来爱你摆在我周遭的人，我关心这一些贫穷的没有东西吃的人，谢谢你给我口粮丰盛，给我各式各样的丰盛，我可以来照顾这一些贫穷的人。谢谢你让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恶捆绑压制着你的子女，我愿意靠着你的力量打破这一切的恶，这一切的阻挡，使你爱的人都得到释放，让我们众人都完完全全得释放归向你。你喜欢我们都归向你，是你特选的种族，王家的世纪，世界的光，地上的盐，让我们都被你的真光所更新改变。你的光在我们的身上散发出来， 成为照亮世界的光。主耶稣，我们听到了你爱的呼召，在这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众人都在罪恶中犯罪，在黑暗中跌倒，快要丧亡的时刻，你的真光就来了，你的呼召来了。耶路撒冷，你得胜的教会，起来炫耀吧，起来发光吧，我们必须要起来，我们要在你的光中站立，在你得胜的位置上释放你的光。这世界需要看到你的光，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被世人看到我们的善行，就能够把光荣归给你，归于你的名下。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盼望我们在光中生活，在光中行动，在光中生根修建，在光中成为成全的，像阿爸父是成全的一样，由阿爸父的那一份怜悯慈悲。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